好，我们早上把33回宝玉的这个挨打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下午我们讲34回啊。我早上在结尾的时候已经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34回有好几条主线啊。这几条主线包括宝玉挨打以后一批一批来看他的人，作者有意在对比这种不同的情感啊，不同的情分之间的某些关系，不同的个性。那么同时大概也有两条线在继续的延续的发展，一条是宝玉的丫头袭人去王夫人那边啊，就是宝玉的妈妈那边，小以大义，那么特别提醒这个做母亲的可能一直没有特别照顾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觉得母亲对孩子，尤其男孩子长大的过程，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拿捏啊，不晓得他还是孩子还是已经长大了，就是在那个青少年时期。所以宝玉这种14岁的年龄，对他母亲来觉得也好像是孩子，尤其身边的所有的丫头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八九岁就在一起，所以也觉得没有界限。那从小他跟黛玉进到贾府，他们就睡在一个床上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男女之别。那袭人就特别提醒了王夫人说，好像宝玉已经大了，那这些姐姐妹妹们应该有一个界限。那刚好提醒了这个王夫人，因为最近发生的这个金钏被挨打然后跳井的死掉的事情，她就觉得袭人非常的懂事啊。所以这是一条线在发展。那另外一条线是薛宝钗来看宝玉的时候，刚好这个问到袭人说，哎，怎么就这样打起来？那袭人其实没有防到听的人的心理状况，就是他就讲到说，因为裴明不是跟他说因为薛蟠可能因为吃醋，那宝玉跟这个蒋玉菡的这个关系跟戏子的来往，所以薛蟠吃醋，可能去外面就说可能是他告密了。那袭人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据实报告，可是没有想到薛宝钗是薛蟠的妹妹，当然马上就会觉得很难为情，因为自己的哥哥怎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事情，这个对话是发生在宝玉刚刚挨打完，宝玉在旁边那么痛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听到了，然后宝玉就阻止袭人，就在那么痛的时候阻止袭人说，这个是外面乱讲的，说薛大哥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地方都在透露，就是宝玉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自己的身体受到这么大的痛的状况，他还要维护的是宝钗，因为宝钗在旁边，他觉得这样的话不应该在宝钗的面前讲。那宝钗当然心里有数，也觉得自己这个哥哥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人物，在外面老是惹是生非的，所以宝钗回去以后就跟他妈妈谈到了这个事。那谈到这个事，等到薛蟠回来以后就有一点责备他啊，责备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有所谓错理错，以错劝哥哥，那么这一段是在讲宝钗的啊。宝钗就希望劝薛蟠以后不要再跟这些人整天混在一起，那么就是不是你干的，最后人家也觉得是你干的。那薛蟠这天发了大火，因为薛蟠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做这件事。那薛蟠大概也基本上不太是这样个性的人啊，就是那种有点大辣辣的，然后没有什么心机，他如果害了人大概 也就让人家知道了，他不会背地里做什么事情的人。所以他特别火，就觉得因为宝玉挨打，所以大家就说是因为他的这个告密的事情，所以他就很气，所以就讲了难听的话。那么这个难听的话就是跟宝钗说，我知道你心里面早已经把自己许给宝玉了。那我们知道过去那种没有结婚的女孩子觉得这种是最丢脸的事，就是有点像薛蟠故意戳他说，我知道你偷偷在爱宝玉了，那看到宝玉挨打你就说我告的密之类。那么所以薛蟠的个性也呈现出来。那当然到35回以后才会有薛蟠跟宝钗的道歉啊之类。可是这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想跟很多朋友都有时候会提到，就是薛蟠其实是一个傻里傻气的一个男孩子啊，就是他也没有说不得了坏到什么程度，只是这样的家教，因为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又很宠他，所以就有点宠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关系。可是这一回可能会特别透露出他反而不是这种会使小心眼啊害人的这种人。所以这一回的回目大家看一下，就是情中情啊，这个以情感妹妹，那么这是 我们前面有提醒过，就是这里一段当中黛玉来看宝玉，所以哭红了双眼，眼睛都肿得像核桃一样，所以宝玉在那边痛得不得了，可是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是黛玉在那边哭，所以就找晴雯送了手帕去，所以这个叫做情中情，以情感妹妹。那下面是宝钗回家以后去劝哥哥不要再为非作歹的，所以是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你可以看到很白话的句子，可是对仗非常严格。好，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看到《红楼梦》特别在古典文学当中，它是对于汉字的讲究最重要的。就是你读起来觉得这两句话都是白话，很容易懂，很简单，而用字用得很巧妙啊。每一个句子当中三个情三个错，可是妹妹跟哥哥这个又是对仗啊。那么这种都是在文字上的漂亮啊，就是作者对于汉字本身的熟悉，唯美可以用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现在觉得有时候汉诗这种东西受过专业的训练，写古诗非要用到很多典故，难得不得了，你不去查字典都看不懂，其实并不见得是汉文学的高手。我想汉字文学的高手其实是真的是《红楼梦》，就他可以在很浅白的东西当中，他的对仗押韵结构都是稳定。所以这一段回目我觉得大家特别可以感觉一下，就是什么是啊，情中情，以情感妹妹，错离错以错劝哥哥啊，那种文字的活泼跟漂亮，就是可以玩文字玩到这种程度。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提醒的三个层次，就是宝钗来过、黛玉来过、王熙凤来，这三个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好，他说，话说袭人看到贾母、王夫人都走了啊，他们把宝玉安顿好了，有点放心了，就走了。走了以后，袭人才有机会走过来，在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就打到这步田地？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前面一回说袭人满心委屈，因为他最疼爱这个人，可是他没有身份在旁边，所以当别人在灌水的灌水、打扇子的打扇子的时候，他是避在旁边一边的，可他心里面其实是最急切，因为整个宝玉的成长是他在照顾的，就是那个姐姐的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痛的感觉。所以现在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有机会去贴近他，坐在他旁边流眼泪，然后就问他怎么打到这个田地了。那宝玉就叹口气说，不过为那些事，问他做什么啊？就是爸爸打他总是为那些事情，就是看他不顺眼啊。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再注意一下，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也可以考验出读者对儒家伦理的不同的看法。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该打的，因为在外面结交戏子，然后又调戏母亲的佣人丫头，就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孩子的教养当中，你会觉得宝玉是不对的。可是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两件事作者都曾经很仔细的描写过，所以读者曾经被带到现场里面，感觉到他跟蒋玉菡之间小男孩见面，然后觉得好高兴啊，我给你一张邮票，你给我一张邮票，其实那个表证失误，也有一点觉得碰到一个很知己的一个人。那个金钏夏天的午后，母亲在睡觉睡着了，他就去逗他的耳环，那可是就变成强奸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没有媒体的世界其实已经蛮可怕，就是那个以恶传恶的方法，就是传出去以后就变成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对比一下宝玉的挨打，听到父亲口中这是一个不孝之词，大逆不道，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可是这两件事情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回忆一下作者怎么写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这么污秽肮脏，他其实还是有他那个小男孩的那种调皮在里面啊。所以我会希望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宝玉也不晓得怎么回答，说不过去为那些事嘛，那爸爸打我总是为这些事情，那不要提了，有什么好提的呀？啊，只是下半截疼得很啊，就是觉得下半身痛得不得了， 他就跟袭人说，你瞧瞧打坏了哪里。有没有发现到现在为止，宝玉没有跟任何人讲疼，要看他的伤口，他妈妈是自己去看了，可是现在他才跟袭人讲。所以跟袭人的亲是亲在，因为这个是唯一跟他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女人，就是肉体上这么亲的，而且是平常一直照顾他的，所以他才说你帮我看看。好，所以我想你在医院生病，你也不会随便进来一个什么人就跟他说，哎，你裤子脱掉帮我看看怎么样。那可是宝玉这个时候会跟袭人讲，所以这里很明显袭人是他的照顾者，照顾他肉体的人啊，是一个像平常像姐姐可是也发生过肉体关系的这个女孩子。所以他说你帮我看看打坏了哪里。所以下面有一段很细的描绘，袭人把他的中衣，就是内裤内衣这些东西退下来以后看伤口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里面绝对有一种很轻的东西，才会有下面的动作跟下面的这个探视。所以袭人听说就轻轻的伸手进去啊，就是把他的中衣退下，就是他的内衣把他脱下来。那宝玉略动一动就咬着牙叫哎呦啊，就是痛得不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受到外伤的时候，你要把衣服脱下来都很难啊，都非常难，就慢慢慢慢把衣服退下来，然后咬着牙一直在叫，一直呻吟。那他一叫，袭人就赶快就停住了。好，这些都是细节，都在讲这两个人的关系。因为那个痛，袭人是完全感觉得到的啊，一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好，如此三四次才退了下来，那个衣服才脱下来了。那袭人就仔细的看，看的时候只见腿上半段青紫啊，已经打青打紫。那每一个鼓起来的都有四个指头那么宽的僵痕，就是因为刚刚打过以后，那个肌肉硬起鼓起来了，凸起来了啊，变硬了。就是说那个板子的宽度，四个指头的那个宽度，大家记得三十三回说盖了三四十下的啊，就是那个板子留在上面的这个痕迹，所以他用四指阔的僵痕高了起来。那袭人看到，咬着牙说：“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啊，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爸爸，亲爸爸怎么打儿子打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又很抱怨说，抱怨宝玉，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样的地位啊！就说，平常听我劝一句，不要老是跟这些人来往，不要做这些事，也不会被打成这样子。幸而没动筋骨，啊，因为动了筋骨就是残废了，所以幸好没有动筋骨，只是皮肉之伤。那如果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正说着，只听丫鬟们说宝姑娘来了，所以宝钗来探病。所以这个时候注意一下，宝玉是没有穿裤子的，所以已经来不及穿了，因为他又痛，所以穿裤子也很慢。所以袭人立刻拿了一个夹纱被盖起来啊，就注意这是夏天，所以那个被子是夹纱的，一个夹层的纱，所以是夏天的这个盖的被子，就拿夹纱被帮他盖起来啊，就是不要让宝钗看到。他知道穿不及中衣，就拿了一床夹纱被替宝玉盖了。只见宝钗手里拖着一碗药，注意一下，宝钗家里面做皇商，就是替皇家买办东西的，所以他们家的货品最多，那大概所有的这种珍奇的药品啊，这些东西都很多，所以他就手上拿了一碗药走进来，然后跟袭人说，晚上把这个药用酒研开啊，用酒把它化开，然后替他敷上啊，替宝玉敷在那个伤口上，把淤血的热毒散开就可以好了。那说完以后递给袭人，接着又问说，这会可好些了啊，有没有好一点？那宝玉一面说谢谢好了。好，你可以看到他是礼貌，是一种礼貌。所以宝钗是第一个来探病，然后送来了药，就是关心他的病情，希望把他的病治好，可是也有一种私人的关心，可是不敢透露，因为毕竟宝钗跟宝玉并没有那么亲啊。所以下面这一段大家仔细的读一下，那就让宝钗坐了。宝钗坐了以后，看到宝玉睁开眼睛说话，不像刚才 昏昏迷迷，已经打昏掉了，就心中宽慰了好些啊，就比较好一点，放心了一点，然后就点头叹口气说：“你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好，有没有发现他的讲话的方法跟袭人非常像？就这种都是比较姐姐式的那个关心啊，就是平常老劝你，叫你好好读书，叫你好好如何如何，你都不听，现在被打到这个样子，那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啊，不要说你的祖母难过心疼，看了心疼，你妈妈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他刚说到这里他就停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宝钗他很不好意思讲这个话，因为这个其实在透露身份，可是你有什么身份要讲心疼这件事情啊？所以宝钗，可是像黛玉他就很直接了，他因为两个一起长大，他本来就觉得 我很心疼，黛玉也从来不掩盖他的心疼，可是宝钗在这里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个身份，那个伦理又觉得自己逾越了这个伦理，说了一半就赶快掩住，让自己后悔说的话，那不觉红了脸啊，好像自己讲得太过分了，说人家心疼，人家生病被打了，你怎么会心疼？这样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那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周密啊，周这个字是，比如说稀饭煮到很稠很稠的时候，我们叫周密，就是很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宝玉就是跟人很亲的，他打到痛到这个样，他觉得宝钗讲这句话，大家舒服的不得了，就觉得有人这么好啊，就是可以很贴心的感觉，如此亲切周密，大有深意。所以又忽然看到宝钗又掩住不往下说了，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的出者，不觉心中大畅。这个宝玉真是要命，你很少看到一个人被打到痛到这个样子，看到那个女孩子那种，他一看到女孩子的那个美，好像什么都忘了，所以肉体大痛，可是心中大畅，就觉得他大概在等待一种人世间的温暖的，或者我们讲的真情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觉得宝玉从小被他爸爸认为是色鬼无疑，因为老是跟这姐姐妹妹混在一起，可是你注意看一下，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一直让我们感觉到色跟情其实有一点不同啊，就是那个情的深沉跟那个色欲其实是不太一样。他就是看宝钗觉得宝钗好漂亮，然后宝钗那种女孩子的娇羞，宝钗那种对她的关心，她觉得很感动啊，所以她其实感动到的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欲望。好，她就心中大畅，把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啊。所以你看这么有用，比宝钗带来的药都有用啊，就是看到宝钗这种姿态，然后她心中又在想，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一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这是一个奇怪小男孩哈，就是他觉得好像他忽然觉得打得蛮好的，如果不是这么打一次，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他，这么多人疼他，这么多人爱他。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一个人在人世间，他借这些东西忽然感觉到原来他是一个受到这么多人疼爱的一个身体啊，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怜惜悲感之态露出来，那可玩可观可怜可敬。那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啊，他说我现在只是打了一打，挨挨打，那如果有一天如果忽然发生横祸死掉了，他们不知是多么悲感呢？那既然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好，这是宝玉的痴呆的那一面，就是他爸爸最恨他的部分就在这里，就觉得这个小孩应该读书，将来要做官的。可是对宝玉来讲，他活在人世间，他说人生一世其实不过是得几个真情，所以那个事业付诸东流他一点不在乎，他觉得那个男人世界里面，他父亲的世界里面在意的那些名利对他来讲根本不重要啊，他觉得无足叹息。那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为糊涂鬼祟矣啊。所以他觉得其实自己的生命是好像觉得比他父亲好多了，虽然父亲打他啊，可是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怡然自得，是比较多的自我的。那想着又听到宝钗问袭人，好，下面宝钗就有一点不想打扰他，因为他被打痛了，生病可能要休息，就问袭人怎么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那袭人就把裴明的话说了出来。 记得吗？我们上一回讲裴明告诉他说，是因为这个薛蟠吃醋，他们都认识蒋玉菡那个戏子奇观，所以最后吃醋，所以去告密了。所以袭人没有想到这个薛蟠的妹妹一定听了不舒服，可他就直接讲出来，有点太直接了，袭人就把裴明的话说了出来。那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话，就说这里面还夹了一个另外一个告密，就是贾环去报告宝玉调戏母亲的丫头金钏跳井死掉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又听到了。那看到袭人说出来方才知道，可是又拉上了薛蟠，宝玉就躺在床上想说，唯恐宝钗成心，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哥哥害了人家挨打，所以赶快就止住袭人说，薛大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别混才度。好，这里边充分表现出来是宝玉的个性，就是痛身子痛到这样子，他听到有人告密的事，他没有说这个坏蛋，他立刻就说薛大哥不是这样的人，好像他也觉得薛蟠不学无术是不学无术，可是不是这种有心机的人，他觉得你们不要乱猜测。好，所以他就阻挡，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宝玉的善意，就宝玉生命里面的善意大概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到的东西啊，就这个小男孩有一种天性里面的对人的宽厚在里面。那我也觉得说难怪他会变成小说里面这么多人喜爱的人啊，包括小说里的人，包括其实读者，就你越读下去其实你会看到宝玉的善良啊，他的醇厚，天性上的那个醇厚，就是我们通常从自己来想，就是你受了委屈挨打了，然后有人说某某人是因为某某人告密，你大概就说哇，这个人真坏，你一定会有这个反应。可是宝玉不是，他一方面想到薛蟠不是这样的人，一方面宝钗在面前也觉得不应该让宝钗难堪，所以立刻就说薛大哥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乱猜测。好，宝钗听说就知道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话来拦袭人，那心中就暗暗想说，打得这个样子了，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么细心，怕得罪了人。所以宝钗也觉得宝玉真的是了不起，就这个小男孩是这么细心的啊，14岁的男孩子其实很少会照顾到这么周到，可是宝钗心里面也很细，马上就想到说他为什么要阻止袭人继续说下去。那宝钗就想说，可见在我们就是这些姐姐妹妹身上也算是用心了，那他就觉得你既然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功夫，那你的老爷老爸也会喜欢一点，那不要吃这样的亏。可是你固然怕我诚心，怕我听了不舒服，所以阻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道我的哥哥素日资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就是这个妹妹最了解哥哥了啊，每天放纵得不得了，然后到外面乱追朋友，那么毫无防范，她觉得当然有可能是她的哥哥，然后就想说当日以前有一个秦钟就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大家可能已经忘了秦钟了，这是宝玉最早的第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秦钟在学堂里的时候，就是因为薛蟠也看到他跟什么香莲玉爱在一起，曾经大闹一次学堂，那是他们更小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宝钗都知道的，全部知道他这个哥哥在外面读书读了什么书，然后在外面混了些什么事情，所以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打算，就觉得这个哥哥大概回去要跟妈妈讲一讲，要教训教训这样。那自然如今比先更厉害了啊，这个哥哥绝对比以前更坏的。那想必他就笑说，你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啊，所以宝钗就搬出礼教的东西，就说你自己也不够好啊，就说你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就不会有这些事。所以儒家的伦理认为这个就是礼教啊，所以你不要怪别人，怪这个怪那个东西，你素日不正，你肯跟那些人来往，就是说你本来就不应该跟戏子来往的，你干嘛要跟戏子来往。好，注意一下，宝钗的世界里面伦理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可是很有趣，就是这个东西黛玉的世界没有，黛玉从来不觉得人会有这种等分，可是在宝钗很明显，她说你平常就肯跟这些人来往，所以大家如果读得太快，你会不知道这些人是哪些人，就是说你不该来往，因为你是公子，你有身份，你怎么跟那些戏子混在一起，那怎么会不出事啊？然后逗那些丫头都是自己有失身份的事，所以他整个是从礼教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他说老爷才生气， 那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啊，就我哥哥可能不一定有心吃醋要害你，可是薛蟠本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啊，乱讲话的，就是可能讲话不防头，一时说出了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好，这个是比较，你可以看到宝钗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是比较理性判断的，他不觉得他哥哥一定是挑拨是非的那种人，他觉得他可能就是大嘴巴，那讲话大啦啦，可能就讲出来他自己无心，可别人就去告密了，就变成了一个是非。那一则他说你不要怪他，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实话，对不对？他没有怪你，本来就是你就跟蒋玉菡在一起，本来你就跟奇观在一起，所以本来就是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房闲小事啊，他反而有点为他哥哥辩护，就是说他本来就不是那么细心的人，讲话都是粗粗大大的啊，什么事讲了也不太负责任的，那么不太理论这些房闲小事。那袭姑娘从小只见宝兄弟这么细心的人，就是袭人，你从小你来往的就是宝玉，你哪里知道男人有的人不是像宝玉的，是像薛蟠那种的。好，所以宝钗好像也有一点委屈，觉得宝钗是这么细心的一个女孩子，可偏偏有一个哥哥简直是乱七八糟的，呆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说，你从小只见宝兄弟这么细心，你何尝见过我那个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好，这几句话其实是写实啊，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不是说薛蟠坏，而是薛蟠的个性就是养成了这个个性啊。所以宝钗有一点为他哥哥这样讲。袭人说出了薛蟠来，看到宝玉阻拦他不要再说了，早已明白自己说放肆了啊。这里放肆两个字，特别是因为你是丫头啊，一个做丫头的去论断主人，在那个伦理里面也是不合理的啊，所以就觉得怕宝钗没意思啊，怕宝钗听了以后不高兴。那听到宝钗这样说，更觉羞愧无言啊，就觉得宝钗讲话这么堂堂正正，没有隐瞒什么事情，也非常的理性，所以羞愧无言。那宝玉又听宝钗这一番话，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的疑心，那更觉比先畅快了。好，所以宝玉其实很需要的是那个心灵上的快乐，他肉体怎么痛好你都觉得不太在乎，刚才在欣赏宝钗疼他的那个娇羞的感觉，那么现在看到宝钗讲话这么堂堂正正，他又觉得心里面就开心了很多。那正要说话的时候，只见宝钗就站起来说道，明天再来看你，你好生养着吧。好，你可以看到宝钗从进来拿着药到现在走，全部是一个探病礼节啊。有时候我们看病人，我们最后就忘了那个病人在那里躺在那里累得要死，然后你就也不走，然后就开始吃水果，开始把所有的人家送来的东西都吃光，就是病房的这种东西。可是宝钗就是永远知道分寸，什么时候该走了，不要打扰别人了啊，就起身说，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好生养着吧。那刚才我拿来的药交给袭人了，你晚上敷上保管就好了啊，这个药是好的药，所以放心。所以安慰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可以抽出来作为一个探病礼节的示范啊，就是宝钗，等一下大家就会对比出来，黛玉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这里面在展现出宝玉跟这些人的关系的不同，就是宝钗中间其实是有一点隔阂的，所以他可以，宝玉可以欣赏宝钗，可是不亲啊，不是一个亲的那个感觉。好，所以他要走了，走出门去，袭人就赶着送出院外。然后说姑娘费心了，等于谢谢他，所以又送药来又关心，那改天宝儿也好了亲自来谢你。好，注意这些话的内容，改日宝儿也好了亲自来谢你，因为他不能说我谢谢了，因为你没有身份，这样可以了解吗？他是丫头啊，所以丫头说谢谢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必须替主人回答说的，改日宝儿也好了亲自来谢你，因为宝钗是小姐，所以要谢她也是少爷去谢他，你丫头没有这个 这个身份。好，所以这些都是《红楼梦》里面最需要注意的这个小细节啊。宝二也好了，亲自来谢。宝钗回头笑着说：“有什么谢的？你只劝他好生静养，别胡思乱想的就好了。那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那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将来对景总是要吃亏的。”啊，说着一面去了。那么意思说，一些小事情不要在外面一下就传出去了。那传出去以后，传到太太、老太太或者众人耳中，哪一天又被爸爸知道？那也许一时不气，可是隔久了以后加起来可能又变成一个罪状，所以他就走了。好，这是第一个访客啊，第一个病房访客。然后袭人抽身回来，心内着实感激宝钗，进来看到宝玉沉思默默、思睡非睡的模样啊，就是大概痛也睡不好啊，睡不稳。那袭人就退出房外，自己去结木啊，结是梳头发，就是用蜜子来蜜头发，木是洗澡啊。不要忘记，作者一直在交代时间跟背景，就是夏天，非常热的夏天，所以夹纱被、结木，冬天结木会比较少，夏天大概常常要结木，就是因为汗的关系啊，流汗比较多，需要冲凉啊、冲澡，所以宝玉默默地躺在床上，无奈臀上作痛。好，你注意到作者连写痛啊都不太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说下半截疼得不得了，可是现在他的描写说那个屁股上面痛得好像针挑刀挖一样，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真正开始痛起来了，啊，就是大概开始发散了，因为刚打过的时候那个痛还不是这样的痛，就觉得每一个部分细的像针挑跟刀挖一样，然后又热如火炙啊，就好像在用火在烤一样，好像痛得不得了。那略为辗转，稍微翻身一下就禁不住哎呦之声。那时天色将晚啊，已经到了黄昏。那么看到袭人去了，有两三个丫头伺候。那因为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呼唤他们，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自己去梳洗吧，啊，已经黄昏了，你们自己去梳洗。那等我叫的时候，你们再来。”好，这是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准备第二个访客要来。因为第二个访客要来的时候，旁边绝对不能有人，那是黛玉。因为黛玉跟宝玉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容有第三者的，就是完全是像他们的前世因果要发生一样啊。所以你注意一下下面的场景的出现，完全在准备这个黛玉的出现。好，众人听了也都退出去，然后下面就写宝玉在做噩梦，宝玉被打伤了以后痛，想睡觉，可是又痛得睡不着，在那个梦夜当中，那个噩梦的状况，宝玉昏昏默默就看到蒋玉菡走了进来，啊，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挨打是因为忠顺王府来抓奇官，抓蒋玉菡，所以他其实心里面还在挂记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梦到了蒋玉菡。蒋玉菡走进来跟他请诉，跟他告诉他说忠顺府拿他的事。所以我们早上三十三回有提到说，其实奇观是被忠顺王府王爷包养的一个小戏子，那么他可以把你弄死掉的。所以当然宝玉心里面也担心说怎么办，他把他在紫檀堡买房子的事都讲出来了，那会不会出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做梦。所以你会发现他所有这里讲的梦境都是宝玉心里面放不下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关心奇观，关心蒋玉菡，那怕蒋玉菡被忠顺王府抓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一会儿又看到金钏进来，那金钏就跟他哭说我为了你投井跳井自杀死了，那所以心里面好多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受的痛苦其实不只是父亲打他的肉体的痛苦，他大概更大的痛苦是心灵上的痛苦，就是这些人为他所受的伤害他可能比肉体上的痛苦还要厉害。所以宝玉半梦半醒，就是他一下醒过来一下在睡梦当中，这个时候黛玉要出现了。你可以看到黛玉跟宝玉的关系永远是在前世因果，所以是在半梦半醒当中，所以这个人的生命跟宝玉不是在现实当中的，是在梦中相见的。所以对比一下，宝钗进来不是这样的场景，对不对？可现在是在一个昏昏迷迷的状况，半梦半醒的时候，那忽然觉得有人推他。 然后恍恍惚惚听到有人悲泣之声，有人在那边哭得一塌糊涂。那宝玉就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啊，林黛玉要这样出场的。可是我们也特别提到，林黛玉每一次的出场都是在恍惚中，好像一个梦，就是他们的缘分根本就像一个梦，不是此生的缘分，所以永远是在一个梦境的状况。那宝玉有恐是梦，所以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就支持起上半身，要看清楚到底是不是黛玉还是在做梦。这当然也透露宝玉因为被打得厉害了以后，神志有一点不清楚了，所以觉得是不是在梦里面，就欠起身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啊，林黛玉两个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啊，两个眼睛已经肿得一塌糊涂。所以你看到宝玉挨打以后，记不记得多少人来，一批一批人陆续的跑来，黛玉都没有来。可黛玉就在家里面哭，因为她没有办法到现场，她到现场她支持不住。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深情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反而她是不会在现场的。就是袭人也是生气，所以袭人离开了就走掉，黛玉是根本没有来，因为她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到她那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啊。所以这里面才透露出真正的那个关心的那个人，那个爱到最深的那个人其实是黛玉。然后黛玉两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哪个？黛玉宝玉还要看的时候啊，注意他这个时候看的时候动作是什么，因为他屁股打得不能够躺，所以他是趴着的，所以他要看黛玉他必须要支持起上半身来看，那么支持起上半身他的下身就痛，所以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就哎呦一声，仍然就倒下了啊，又爬下去，就是为了看黛玉，他就痛得不得了，这样爬起来去看了一下黛玉，然后说：“你又做什么跑来？”好，你注意下面的话，他是一个病人，他是被打得一塌糊涂，有人来探病，可是他看到黛玉，他说的话说：“你干嘛跑来？现在太阳虽然已经下山了，地上余热未散，地上还很热，那走两趟，等一下又受了暑。”好，所以你看到他对他的关心。有没有发现宝钗来她不会有这些话，可是这个话只会跟黛玉讲的，所以《红楼梦》里面很清楚的主线是这两个人的前世姻缘一直在发展啊，就是她关心到这个样，她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身上痛了，她就告诉她说，这么大热天，夏天太阳已经下了山，可地上暑热未散，那你多走两趟你会中暑的，那怎么得了啊？然后她就知道黛玉哭当然是因为她挨打，怕她受了苦，然后身上很疼。他说：“我虽然挨了打，并不觉疼痛。”你看，他还在骗他。所以你大概生病的时候，你会跟一个人说：“我没有什么病。”你一定是爱这个人的，啊，不然的话，你大概就会表现出来。可是宝玉就说：“我不痛，我挨了打，不觉得疼痛。你看我这个样子，我是装出来哄他们的，我是骗他们的，因为不骗的话，爸爸又要继续打，所以我假装痛。”你看到刚才提到宝玉的善良。宝玉的天性里面的某种纯良，他爱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受苦没有关系，他不要对方受苦。好，所以《红楼梦》你读下去，你很难不爱这个小孩子，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男孩子，这么让人心疼的啊？就是所有的话讲出来这么真心啊，这么让人不忍的那种感觉。他说：“我虽然挨了打，不觉得疼痛，我这个样子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不散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要认真。”啊，就说你不要哭，我其实不痛。那黛玉也不是傻瓜，对不对？黛玉当然知道她痛得要死，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两个人都没有话讲了，因为两个人都关心对方超过自己了。啊，在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对比前面，如果没有宝钗那一段，你感觉不出对比。可是先看完宝钗那段，你感觉到作者真正要写的是这一段啊，就是情中情，以情感妹妹。其实在这一段啊，那此时林黛玉虽然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气，就林黛玉哭的时候连声音都哭不出来的啊，就那种最悲哀的那种哭泣，气咽喉堵啊，整个气好像都接不起来了，然后整个喉咙都被堵住了，更觉厉害。那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有万句言辞，只是不能说得半日，那说不出来，所以半日以后等了很久，方抽抽噎噎地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跟宝钗之间的差别多大啊！宝钗都是理性的，告诉劝他，然后为什么打，然后也为哥哥辩白。然后宝玉听了黛玉说：“你从此以后都改了吧。”便长叹一声说：“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何况已是活过来了。”好，这段话我觉得一般的读者非常不容易懂，就是这两个人的对话，黛玉为什么说你从此就改了吧，因为我们说他们是活在前世的人，他们不要活在这个现实当中，他们觉得现实里面的污浊肮脏，人的一种人性的败坏，他们不要活成那个样子。可是今天他看到他受苦，为这个东西受苦，他说你就改了吧，你就像他们一样活好了。可是黛玉自己也是孤芳自赏，他也不会随波逐流的一个人。可是宝玉就懂了，宝玉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为这些人，这些人是谁？是金钏，这些人是谁？是蒋玉菡。我为这些戏子、这些丫头，我死掉我都心甘情愿，我不会改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红楼梦》很难发现，就是宝玉完全在对抗儒家的东西。他关系的不是伦理，他永远不会因为他爸爸的教训而去好好读书做官。他永远觉得他只要维持那个深情才是真正的东西。他说：“我为这些人死掉，我也是甘心的。何况还没死呢，只是挨了一顿打而已。”好，所以这个是小孩子的傻话啊，可是非常动人。你会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各自的生命就显现出他们的孤独性出来，因为这两个人都不应该活在现实，他们在现实当中跟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现实的伦理当中生存。好，这个时候第三个人来了，就忽然听到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就是王熙凤来了，所以林黛玉就知是凤姐来了，赶快立起身说：“我从后院子去吧。”大家记得吗？怡红院宝玉住的房子有一个后门，就推开那个穿衣镜就可以出去的啊，所以他们常常来这边，所以都知道有可以溜掉的地方，就不要从正面就碰到了王熙凤。他说：“我从后面的院子回去吧，那等一下回来再来啊，过一会儿我再来看你。”那宝玉一把拉住说：“真奇怪，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了？啊，就是王熙凤你又不是不认识，你干嘛要怕他？”就林黛玉就急得跺脚，悄悄地说：“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该他取笑开心啊，就是他哭到这个样子，眼睛都肿了，不能够给人家看到的。就是这里面一直在透露一个东西，就是这两个人的感情是很私密的啊，非常私密的感情，他不要公开这件事情。所以宝玉听说就赶忙的就放了手，然后黛玉就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出后院而去。这是第二个人走了，那凤姐才进来。所以大家如果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作者为什么先写宝钗，再写黛玉，再写凤姐，就两个中间夹的这个黛玉才被凸显出来了，就是他真正要写的是情中情，以情感妹妹这件事情，所以必须要有两个对比，所以先写宝钗探病，最后写凤姐探病，中间夹出黛玉这一段。好，所以不得了的一个文学的结构啊！我们通常有时候可能觉得，哎，宝玉挨打了，挨打了以后，第一个关心的跑来一定是黛玉，那黛玉就哭得一塌糊涂。可是你没有办法感动，因为没有对比，所以他铺排的过程，先写宝钗，再写黛玉，然后再讲黛玉逃掉，凤姐进来啊。那你可以看到凤姐的关心又是另外一种关心啊，凤姐就很现实的关心了啊。凤姐从前头进来了。问宝玉有没有好些了，想吃什么，叫人往我那里去取去。有没有发现这个关心都是现世的关心？可是刚才黛玉跟宝玉的对话根本不是现世的，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语言一样。那接着薛姨妈也来了，第四个访客也来了，然后贾母又打发了人来，然后一直到掌灯时分，就是吃完晚饭太阳光没有了，已经入夜了，宝玉只喝了两口汤就昏昏沉沉睡去了。那接着周瑞媳妇、吴龙灯媳妇、正好石媳妇 这几个有年纪常往来的，就是他们家里的管家老妈妈也都来看病。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挂起一个牌子说医师这个嘱咐不可以见客了，就是其实是打扰了。可是这里面有三个是比较轻的，就是宝钗、黛玉、凤姐，可是又从这里面特别对比出黛玉的轻，因为后面就很明显这些什么媳妇什么媳妇就是礼貌上一定要来的客人啊，礼貌上一定要来的客人。所以这些人都进来了以后，听见宝玉挨了打也都进来，那袭人就赶快迎出来，悄悄地笑着说，婶婶们来迟了一步，二爷才睡着了。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挡客了，就是袭人挡住了，说就是即使宝玉没有睡着他也不让他们进去，因为不用打扰了，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身份一定要进来，所以他们只是礼数到就好。所以作者都在写情跟礼的不同啊，我们有时候分不出来，其实礼貌是归礼貌，那情感归情感，情感当中又有细分，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次的病房史写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探病的过程啊。那个前面三个人来，后面包括薛姨妈、贾母来问，都是现实的关心，然后到最后就现实的关心也没有，只是礼貌啊。所以特别加了这一段说，周瑞媳妇、吴龙灯媳妇、正好时媳妇，那这里面至少吴龙灯媳妇、正好时媳妇都是没有听过的，忽然跑出的，就是家里面的老管家吧，他们觉得礼貌上应该要来看啊，有年纪常常往来的，那听见宝玉挨了打就进来，那袭人就赶快出来悄悄地说，婶婶们来迟了一步，二爷才睡着了，说着一面带他们到那边房里坐了，倒茶给他们吃，那几个媳妇都悄悄坐了一回，向袭人说，等二爷醒了你听我们说吧。好，有没有发现是礼貌，所以二爷醒了你告诉他们说我们来过了啊。所以有一类的病房的客人是不用见到病人的，只是表示说啊，就是一个总经理生病了，大概底下的员工要到，然后告诉留一个名片说我来了，那不然你会被 fire 掉，炒鱿鱼，那这个都是礼貌，不是情感的部分。所以作者非常清楚在分细写这些部分。好，然后袭人答应了就送他们出去，那刚要回来看到王夫人叫了一个婆子来说，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啊，就是二爷是宝玉，宝玉身边好多好多的丫头，那王夫人就命令一个人说，有谁是跟二爷的，大概想要问宝玉现在怎么样，就说找一个人来，不是找袭人，可袭人自己就去了啊，所以袭人也建立了一个跟王夫人非常好的关系，特别是在这次宝玉挨打之后，等于借着宝玉的挨打，王夫人指定袭人变成将来宝玉的偏房妾，所以就等于有点像过去我们知道有童养媳的习惯，就是那个男孩很小时候找一个比他大的女孩照顾他的啊，就有一点交给他这种意思，所以等一下就会多出这一条线出来。我们看到袭人听说王夫人要找跟二爷的人，想了一想就回身悄悄地告诉晴雯、麝月、谭云、秋纹，你看到宝玉身边这么多的丫头，然后袭人通常也不会亲自出面，因为她是大丫头，她等于是一个丫头的总管，所以她就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啊，你们照顾一下这个宝玉，我去了就来啊，我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说完就跟那个婆子走出了园子，就大观园，来至上房，上房就是王夫人的房子，那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好，注意季节又再度出来，所以刚刚讲夹沙被、节目、凉榻都是告诉你这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所以作者的季节不见得一定是描绘说啊，今天天气气温多少度，它就是几个物件点出来就告诉你整个在过夏天啊。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注意凉榻、芭蕉扇都是夏天。好，王夫人在那边大概很热，吃完饭在那边扇扇子，那看到袭人来了就说，哎呀，你不管叫个谁来就罢了，你又亲自 丢了他来，那谁服侍他呢？所以这里面已经感觉到王夫人放心的只有袭人，就宝玉挨了打，你应该在那边照顾的，你随便派个谁来见我就好了，你干嘛自己又亲自跑来？所以这里面都已经在凸显王夫人心目当中袭人是最重要的，因为能够照顾宝玉的大概就是袭人啊，所以他就有一点半抱怨的说，啊，你随便叫个人来就罢了，你怎么又丢了他来了？那照顾他其实比较重要，你走了谁服侍他呢？那袭人见说就忙陪笑回到二爷才睡安稳了，就刚才睡得比较好了，那另外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会服侍二爷了。好，这也是袭人，就是袭人是不太抢功的人，就王夫人这么看重他，可他说其他几个丫头也都不错了，现在也能够做事，也都长大了，那太太请放心，那我是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打发他们来，怕一时听不明白倒耽误了，所以他就亲自跑来了。那王夫人说也没有话说，白问问他这伙子疼得怎么样，就是那个妈妈老是放心不下，就想叫一个人来说有没有好一点，是不是还很疼。那袭人说宝姑娘送去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啊，就是刚才宝钗送了药来，那已经敷上比先好些了，啊，就是已经不那么疼，那先疼的躺不稳，啊，这伙子都睡沉了，就刚才痛到没有办法睡觉，那么现在已经睡得比较安稳一些，可见好些了。那王夫人又问吃了什么没有，啊，就是打了过以后一直没有吃东西，只喝了几口汤。那袭人说老太太给的一碗汤喝了两口，只让干渴，就是被打过以后大概身上有点发烧，所以觉得喉咙很渴，要吃酸梅汤。那袭人就自己做主张，他想说酸梅是收敛的东西啊，就是以中医的理论或者汉药的理论，有些东西是发散的，有些东西是比较收敛的啊，比如说我们说有时候我们淋了雨受了寒，我们说，啊，赶快熬那个姜汤，红糖姜汤，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发散的，就可以把寒气发掉。那么酸梅汤袭人自己判断它是一个收敛的东西，那他觉得宝玉刚刚挨过打，那这个血需要发散，淤血需要发散，那么如果吃了酸梅就收敛住就不好，所以就没有给这个宝玉吃。好，这里面也点出袭人的细心啊，就是这个特别看护可不是简单的，就是连这些东西细节他都照顾到。啊，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那才刚挨了打，又不许叫喊，记不记得宝玉打的时候嘴巴是堵起来的，所以那个闷在心里面，所以他觉得酸梅特别不好，因为他会收敛住。那如果自然急的那个热毒热血啊存在心里面，那如果吃了这个下去结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么样？所以我就劝了半天才没吃啊。所以真的像姐姐一样，就是那个小孩口渴要吃酸梅汤，那他就一直劝他说你这个时候不适合吃，那么他就没有吃了，只拿那个糖腌的玫瑰卤子，就是玫瑰花瓣用糖腌的卤子和了水吃了半碗啊，吃了半碗。那又嫌吃续了不香甜，就说因为大概他常常吃玫瑰卤子，就是玫瑰花酱啊，现在大概一般人家里有时候也会把自己花园的玫瑰花拿糖腌了以后做玫瑰卤子，他觉得吃续了，续这个字又是一个动词啊，就是有点吃烦了，就老吃这个东西觉得不够香不够甜。那王夫人说哎呀，你不早跟我说，前天有人送了两瓶香露来，香露有点像我们的香精啊，就是从花里面提炼出来的香露，滴一点点那么就可以调出来很多味道的。那原要给他一点，我怕胡乱糟蹋了，因为香露非常非常贵啊，非常非常的贵，所以他怕他糟蹋就没有给。那既然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续烦，那么把这个拿两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就小小一点就香得了不得呢。说着就唤彩云来，把前天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袭人说只拿两瓶来吧，多了也白糟蹋，等不够再要啊，我再来拿也是一样的。那彩云就是王夫人的丫头，听了就去了半天，果然拿了两个瓶子来交给袭人。好，就描写袭人在看这两个小瓶子，因为这两个小瓶子是皇宫里用的东西，因为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女儿元春嫁到宫廷里做了贵妃， 做了娘娘，所以常常有进上的东西，就是进贡给皇家的东西会，因为等一下会讲这个瓶子上有皇室娥皇的签，娥皇的签只有皇家可以用，所以说明这两瓶香露不是外边可以买得到的东西，是皇宫里用的东西，所以小小一点点，可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香精啊。他就看这两瓶香露，那他看的时候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子，有三寸大小啊，小小一点点，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就是用银做的一个盖子，螺丝银盖，啊，描写到非常细，然后娥皇的签，上面贴了娥皇的绢，贴在上面写着木池青露，另外一个写着玫瑰青露，木池就是桂花，啊，一个是桂花的香精，一个是玫瑰的香精，那袭人笑，好金贵的东西啊，这么。不得了啊，这么贵重的东西，这么珍贵的这个东西，这么个小瓶子能有多少？那王夫人说，那是进上的，那是特别进贡给皇帝的东西。你没看见娥皇签子吗？就娥皇签子就是娥皇色，其实有人叫做杏黄色，这种黄色普通人不能用，包括衣服被子什么，杏黄色只有皇家可以用，所以只要贴了娥皇签子的都是皇宫里用的东西啊，他说你没看到娥皇签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啊。说这个是很贵很好的东西，那袭人就答应了。那正要走的时候，王夫人又叫他站着。好，下面就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王夫人第一次跟袭人讲了很多心事，就觉得这样下去怎么办？这个宝玉也不好好读书，那生活乱七八糟，老是惹他爸爸生气。那袭人就做了一些建议。那照理讲，一个丫头是不应该月份去讲这些话的。可是这里面就特别凸显出，王夫人有一点把袭人当儿媳妇了，把宝玉交给她了，所以他们就讲了一些很心事的一些话。叫袭人站住，他说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袭人就赶快回来。那王夫人看到房内无人啊，注意那个场景，因为房内无人，他可以讲第三者不在的时候的一些心事话了，所以他就问说，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天挨打，是环儿，是贾环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啊？就是你看这个大家族里面是非一下就传到王夫人耳中了，因为我们要强调说，王夫人跟宝玉是亲生的这个母子关系，那贾环跟赵姨娘亲生母子，那赵姨娘跟王夫人当然是在某一部分是情敌啊，因为他们一个是贾政的原配，一个是妾，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伦理里面的派系关系，然后弄得下一代之间贾环也在恨宝玉，那宝玉只是天生大方，可是贾环随时就要害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王夫人把袭人叫下来要问，就是问这些琐琐碎碎的是非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这些话传不到上面的人的耳中，所以他就想打探一下，那如果打探听大概要去整那个赵姨娘了啊。前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常常就骂那个赵姨娘的，我们说有一次贾环把那个油灯推倒烫了这个宝玉的脸，那这个王夫人立刻就把赵姨娘来骂的，说是什么娼妇生下来这种野种，所以其实这种骂的语言都是我们三十三回里面提到说《红楼梦》里面很多权威式的这种压迫是变成情绪的，就他不会说你这个孩子怎么搞的，粗里粗气把我孩子烫到，都还是比较理性，可他说什么娼妇生下这样一个野种，这时候有他的恨在里面，因为他的丈夫的爱是被剥夺的，所以特别注意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又来打探说，我听说宝玉挨打是贾环，就是另外那一方去告密了啊，去告状了，那我要来问你啊。那袭人回来他就说，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天挨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你要听见你告诉我听听，我也不吵让出来，不会去骂人，不会去吵，那叫人知道是你说的啊。就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主人在打探所有的八卦的时候还要跟佣人保证说 到时候发生事情我不会说是你说的，因为用人有时候不敢说啊，就是主人的是非他们也要非常小心，就很谨慎。那袭人说，我倒没听见这话。有没有发现袭人说谎？所以袭人的厉害在于袭人知道你绝对不能够说，你作为一个用人来讲，你的身份这种话是可以置于死地的啊，因为你等于在讲主人的是非。所以那个王夫人虽然跟他保证说，我绝对不会让别人知道是你说的，他就说哦，我没听过。可是大家记不记得他明明前面听过，而且他还跟宝钗讲过。所以其实这里面就看到袭人做事在这个时候他的分寸拿捏非常清楚，他绝对不能乱讲啊，我倒没听见这话。那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答的啊，他就故意把话转了，说我没听说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是关于金钏的死，我听说的是因为宝玉在外面跟奇观在一起，跟戏子在一起，所以忠顺王府来拿人，所以为了这个才打了他。那王夫人就摇摇头说，也为这个还有别的缘故啊，显然已经很多人在告密了。所以这都是大家族中的复杂，就一个家族当中会有这么多的是非。可袭人的成功在于袭人绝对守口如瓶啊，就是不该讲他绝对不讲啊，他知道说这个会惹出大祸来的。那袭人说别的缘故实在不知道了啊，实在不知道，他就故意推掉，还是绝对打死都不承认。那我今天大胆啊，下面他就有一个建议了，他说在太太跟前说句不知好歹的话。所以这个丫头一定要先讲说，我是丫头，我没有身份讲这个话，我今天是放肆了，不知好歹，我是为了疼爱宝玉，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建议啊。所以他特别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说了半截忙又演出，就觉得说自己不应该讲，因为你是丫头没有这个身份讲。所以王夫人说你只管说，就鼓励她说没有关系，你说出来。那袭人才笑着说，太太别生气，我就说了。那王夫人说，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只管说来。那袭人说，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如果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做出什么事来呢。好，所以这个是丫头不应该讲的话，因为你在论断主人。可是他会觉得王夫人这个时候关心宝玉，应该让王夫人知道对自己的儿子有一部分疼是疼，可是不能没有管教啊。所以他就觉得将来如果你不管教，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所以王夫人就觉得这个话里有话啊，话里有话，就会继续的追问下去。王夫人一闻此言，就合掌念声阿弥陀佛啊，就觉得谢天谢地，总算有一个明理的丫头，就是不会把，因为王夫人有一个偏见，觉得所有的丫头都是狐狸精，都是会害宝玉的，可是又不能不用丫头啊，所以就麻烦在这里。可是她觉得这个袭人很懂事，因为这个袭人讲了是比较大方的话啊，觉得宝玉也应该教训教训，所以她才阿弥陀佛。这个谢天谢地其实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哎，总算有一个好丫头啊，不错的这个丫头，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好，注意，一个夫人平常丫头地位非常低，可她叫我的儿是很亲的意思，把关系拉近了，就说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我的孩子的意思，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了你也明白这话，跟我的心一样。所以袭人在这里就得到了王夫人的信任啊，得到王夫人的信任。你会觉得妈妈把一个儿子交给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是要跟她一样的。那通常妈妈常常会觉得这个儿子旁边的女人大概都把他带坏了，就说以传统的伦理来讲，大概会有，很难免会有这个偏见。可是母亲会觉得，哎，这个女人像她一样为这个孩子的前途着想的时候，她才会觉得信任，她要把这个孩子交给她。所以袭人在这一件事情之后，她就等于是身份已经清楚了，就是要做这个宝玉的天房了。啊，亏了你也明白这话，那跟我的心一样，我何曾不知道管儿子。他说你看你朱大爷在的时候，我第一个大儿子贾珠在的时候，我是怎么管他的，就是管得多严，意思说我对第一个儿子管得多么严啊？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吗？只是有个缘故，如今我想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个，就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了，他又长得单薄，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如果管紧了他， 倘或再有个好歹，或是老太太气坏了，那个时候上下不安，岂不坏了？所以就纵坏了他。好，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讲出说，我不是故意要宠他的。那以前我也管过儿子，可是那个儿子死了，那么死了剩下这一个儿子，老年得子，所以特别的疼，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身体又不好，然后又怕老太太生气，所以这么多的原因加在一起，觉得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孩子宠坏。所以王夫人也解释了一下，她不是不要管宝玉啊，只是不知不觉这种客观的环境使她没有办法管他，所以就纵坏了他。啊，我常常苦着口劝一阵，说一阵，气的骂一阵，哭一阵。啊，你看这个是母亲的委屈了啊！就这个王夫人没事的时候就劝宝玉，说宝玉，然后有时候气起来就骂他一阵，又哭一阵。那彼时他好，就是宝玉其实有蛮让人心疼的。妈妈哭了，他大概也就改一改，改好两天，然后又不好了，啊，又不好了。那过后还是不相干，那端地吃了亏才罢了。啊，就说你看今天果然吃了打，被老爸好好揍了一顿。他如果打坏了，如果真的今天打死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三十三回已经谈过的一个传统的女性，她的依靠感，她的安全感，她会在爱儿子疼儿子里面加上一个对她自己的悲悯，就是晚年要靠谁。所以她讲到年龄，讲到第一个儿子死掉，都是落在最后的结局说我将来依靠谁啊，依靠谁。所以这个爱是伦理里面的这个爱，那由不得滚下泪来。那袭人看到王夫人这般悲感，自己也不觉伤了心，陪着落泪，然后又说，二爷是太太养的，岂不心疼？就是我们做下人的啊，我们是佣人，服侍一场，大家落个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那一日哪一时我不劝二爷啊？就说他其实有点解释说，我做一个他身边的丫头，哪一天哪一个时候分分秒秒我不会劝他，我整天都在劝他的，只是再劝不醒啊，就跟他说不要老是去偷吃那个什么丫头的胭脂啊化妆品啊，然后老是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只是劝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那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些人亲近他，是宝玉也喜欢亲近那些人啊。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非常难解释的东西，就是说宝玉其实在他青少年时期是背叛他父亲的，所以他父亲的官场的那个东西跟知识分子的那个虚假的东西，他对抗他，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个世界是戏子的世界，好像玩世不恭的那个世界去。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其实如果用现在的教育的心理上来看的话，其实贾政自己应该有一个反省，就是为什么他会让孩子觉得他所示范出来那个世界让他这么厌恶，这么痛恨跟厌恶啊？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其实是他爸爸啊，就是那个父亲代表的那个儒家道统的虚假性，使得宝玉完全就跑到另外一边去。好，所以也怨不得他这样，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那今天太太提起这个话来，我还记挂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心疑，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好，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重，就是你注意一下，袭人觉得他平常很多话他要跟王夫人讲，可他不敢讲，因为他觉得这个话如果讲出来，王夫人不能够了解他真正的用意的话，他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一个丫头怎么敢去讲主人的这些是非，所以她非常小心。一看讲到这里她没有讲是什么事情，后面是被王夫人逼出来的。可是是袭人，你说她稳重也好，老练也好，就是她是在这个贾府里面丫头当中最有城府的一个人啊，她绝对不轻易的轻举妄动啊，所以她大家都觉得她稳重。那王夫人一听这个话，觉得这个话里面有原因啊，一定有什么原因，就赶快问说，我的儿，你有话只管说， 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背后都夸你啊，大家都说你很好，稳重啊，老练啊，做人很成功。我只说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眼前和气，这些小意思好，所以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拿捏到这一段话里面非常微妙的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如果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讲啊，弗洛伊德心理学里面很重要一个所谓的 Oedipus King Complex， 所谓的恋母情节，就是母亲爱孩子，一个儿子的一个男的儿子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儿子身边的女性是有排斥性的啊，就是弗洛伊德一直在解释这个恋母情节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这个翻译也许不只是说孩子恋母，其实母亲对这个儿子也有爱恋之意。他是有一个很奇特的性别中间的关系，所以他会觉得大家都说袭人好，袭人很关心宝玉，疼宝玉，可是对王夫人看在眼当中，这个东西分寸很难拿捏，他也会觉得袭人是不是已经逾越了丫头的身份。那我的意思说，大家记不记得第六回袭人跟宝玉已经上床了，可是王夫人始终不知道，始终不知道，所以王夫人也在猜疑说，这个丫头这么用心关心宝玉，是不是有这些部分？如果有这些部分，其实她是很惨的，啊，她是会很惨，因为这个母亲立刻就要排斥她。可今天她讲了一些话是很大方的，好像她并没有要霸占宝玉，而是说她为宝玉好，她希望宝玉将来可以读书做官，可以在社会里面功成名就。好，这个是王夫人觉得太棒了，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就是没有狐狸精的部分。啊，没有肉体欲望性的部分，而是大方。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这个，你今天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讲的是这个东西，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微妙的母亲心理学在里面啊，就是这个王夫人跟宝玉的这种奇特的关系，她一直在注意身边宝玉身边的这些丫头到底在搞什么。所以后来把晴雯赶走，是因为她觉得怀疑，她觉得晴雯就是勾引宝玉的那个人啊，所以。作者很有趣，就让你看到说晴雯根本是冤枉，真正上床的是袭人，可是袭人现在讲的话这么一派大方，所以王夫人根本没有怀疑他。那如果知道的话，你知道真的可以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袭人自己也在那个分寸拿捏里非常的小心，说我应该透露到什么程度。所以他说，如果我说错了，如果你怀疑我的话的话，我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所以才引发出下面的一段这个讨论。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到王夫人跟袭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深的这个对话，而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又出现另外一条线，就是宝玉疼得不得了，忽然想到这个最爱的黛玉在家里一直哭怎么办呢，最后就送手帕过去啊。所以我想休息一下，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一段，就是宝玉送那个手帕过去啊，就是作者会写到这种东西是让你非常非常惊讶的，而且是旧旧的两条手帕就送过去。那么大概也是黛玉非常感动的一次，就是完全是知己，就这个时候会知道什么都不需要，大概只需要手帕，因为一直哭一直在哭，所以那两条手帕来他就在上面写诗了啊。所以我想那是《红楼梦》里面写情感写到非常非常细腻的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把34回做一个结尾，谢谢。